是提醒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老早邀请我们，不过我们听不见就是。所以雅各呢，乃是把圣灵在我们里面所结的果子已经是告诉我们，这些就是圣灵所要结的果子。所以呢，你就看见这个就是生命显出来各种情形。那么这个就，那么结果写出来像什么呢？就像什么？就像这个箴言一样。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读这里面，你就发现这里面给我们看讲的试探，讲到傲慢，讲到贪心，讲到争斗，讲到行为，讲到智慧，讲到言语，讲到贫穷，讲到富足，那么也讲到宗教，讲到祷告，也讲到自私，讲到忍耐，讲到信心。那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些读过的话，你很清楚的读过的话，你发现和旧约的智慧书呢，可以说是一类的。所以这是雅各书的什么？雅各书的特点。所以现在你很清楚，雅各书和犹大书，如果你要把它归类的话，那么很清楚很清楚，那就是智慧书里面的箴言。那不要忘记，智慧书里面箴言呢，是给我们看造智慧凿成七根的柱子。那么基督的性情在我们里面自然的就发展成为基督的性格。那么不要忘记，这些基督的性格呢，很自然的就是显在人中间那些好的行为。所以这就是行为成，这就是这个雅各所给我们看见的行为成义。那么关于行为成义，我想我多说一点啊，我想怕弟兄姊妹有误会。因信称义跟因行为称义有没有矛盾呢？没有矛盾。因信称义乃是那个原因，因行为称义乃是那个结果。那么普通我们讲的因信称义是指着我们在神面前称义说的，所以保罗讲到因信称义是指着我们能站在神的面前而不被击杀，而且我们能活在神的面前，这叫做因信称义。那么什么叫因行为称义呢？因行为称义乃是指着在人面前称义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每天在公事房里面，每天在家里，每天在任何的场合，你我不止在人面前，神面前，我们也在人面前。世界上人看不见我们因信称义，世界人看见我们以行为称义。什么时候我们有好的行为，他们说这个是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人今天光在神面前称义，没有在人面前称义。他的行为，他的见证在人面前一塌糊涂，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基督徒。所以虽然他在神面前称义了，他没有在人面前称义。所以让我们记得，雅各这本书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是在人面前称义的。那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在人面前是根据什么称义的呢？根据行为来称义的。那这一点我讲是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的读箴言，你发现它是诗。你如果仔细的读雅各书，或者你读这个犹大书的话，你就发现呢，这里面他用了很多很多美丽的形容词。比方说，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谁呀？这是雅各。那不光他用了这句话，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那不止如此，如果你仔细的看，有一段圣经，比方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那么，我想我们可以举出好多好多，大家如果回去好好读雅各书的话，你就能读出好多这种句子，像诗一样的句子。不止雅各书是如此，犹大书也是如此。你知道为什么吗？有其母必有其子。你知道他们的母亲是谁吗？玛利亚。你记不记得玛利亚是有诗细胞的人？ 他说我心尊主为大，你记得不记得，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一出口就是虚的。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母亲胎教的缘故，所以你看看，一个是雅各，一个什么，一个是犹大，你看这里面很多就像诗一样。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你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呢？这非常奇妙的事，就是说这个雅各这一卷书呢，毫无疑问的是跟旧约的箴言可以说遥遥相对。那么好了，智慧书里面有五卷，里面的箴言书就叫我们想起雅各书跟什么，跟这个，也跟这个犹大书。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好好读一下。我们再说啊，我们目前目的就是要中览式的，让弟兄姊妹有神的印象就好。在这里为什么圣灵拣选雅各跟犹大？你记不记得主耶稣的兄弟起头不相信他的？你记不记得他们起头不相信他，告诉主耶稣说，那人如果要彰显自己的名声没有隐藏呢，那么你应该过节去，所以他就希望我们的主能够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然后约翰就加了个注脚，因为他的兄弟根本不相信他。但是弟兄姊妹，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特别显现给雅各看，那就是主的兄弟，所以复活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雅各讲到他的主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谁是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最好的证人呢？两个人，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犹大。如果神得着犹大，神也得着雅各书，你可以千真万确的相信我们的主耶稣的的确确是从童女玛利亚生的。如果除了主耶稣童女玛利亚生之外任何的原因的话，弟兄姊妹，雅各跟犹大不可能成为主的门徒。但是感谢主，他们不只成了主的门徒，而且他怎么说，他做神和主耶稣基督奴仆的雅各。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只就是肉身来讲，我们主耶稣是他们的兄弟，但是请我们记得，现在他们从心里面因为看见了他的荣耀，所以他说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如果你看见他是荣耀的主耶稣，你如果看见他是弥赛亚，你们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所以你知道吗，这个雅各后来就变成耶路撒冷最属灵的，最属灵最属灵，跟本来根本不相信。所以你看见吗，神所得着的人就像以保罗一样，根本起头反对逼迫教会的，结果你看神怎么用他。现在神怎么得着他的兄弟雅各跟犹大？那么后来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雅各啊是个标准的拿细尔，那真是拿细尔。那么他这个祷告的，他是个很会祷告的，他祷告到一个地步啊，那么因为他跪的太多，他真的跪在地上。那跪的太多呢，他们说他的两个膝盖就长茧了，就是那个硬块一块皮。那么他们说他的膝盖就像骆驼皮一样，这是谁呢？这是雅各的特点。所以我在说，如果今天你读雅各书或者读犹大书，你读不出大道理来，但是你知道这个人是个结结实实的。你看见说这个雅各书是最早最早写的，所以可以说那个时候还没有保罗书，你还没有这么大的启示。但是弟兄姊妹，好像这些基督徒他们都得了主的教训，他们都听过了初心造就的功课，他们一个一个在那里实行。弟兄姊妹，在他结果你看见就开花结果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很大的安慰，弟兄姊妹，不要轻看初心造就，不要轻看刚刚蒙恩的时候，你有的人告诉我们怎么祷告，然后告诉我们教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读这些东西就好像读雅各书一样，是有路的，不是没有路的。那么等到慢慢以后，你就看见那个时候你在读罗马书，你才知道我们的救恩是怎样的救恩，你才晓得因信称义，因信称圣，因信得荣。 然后你读到希伯来书，你才知道说，哦，原来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另外的一面，属天的一面。然后你读到这个以弗所书，你才看见教会怎样是基督的身体，然后你看见基督怎样是教会的头。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个启示是大的，但是有一个危险。虽然呢，当时最早期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虽然那个时候那个他们所得到的书信可能最多就是像雅各这样的书信，可以说不是很高很深的，但是非常结实的。因为什么？因为是一个一个的果子摆在那里，圣灵一个一个果子摆在那里。我再说弟兄姊妹，你真的相信说人类只有到20世纪才吃维他命 B 维他命 C 吗？老早就吃的是不是？不过到了20世纪，我们说这个叫维他命 B， 这个叫维他命 C。我一直相信，我希望你们不要引我的话，我一直相信啊，这个在洪水以前，为什么那些人活得那么长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怎么样，多半是吃什么？他们那时候肉吃的很少，所以那个时候多半都是蔬菜，都是水果，所以维他命 C 特别多。那维他命 C 特别多，所以没有感冒。不光没有感冒，而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人那个 Pauling 啊，就是发现维他命 C 的那个人，他拿自己做实验，他现在向政府要了很多钱，他说吃很多的维他命 C 啊，可以不得癌症。那么到底得不得癌症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知道，为今天到了今天我们才吃维他命 C， 但是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已经吃的橘子，橘子里面就很多维他命 C。那是今天我们说这叫做维他命 C， 而且把它分析出来，然后呢我们说天然的维他命，我们是高单位的维他命 C。 其实呢，你拿柠檬来吃，你拿这个橘子来，那就是吃维他命 C。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雅各的时候不是没有维他命，维他命 C 已经在那里，不是没有生命的果子，果子在那里了。不过现在呢，是保罗告诉你，是保罗告诉我们说，那这个叫做维他命 C， 那个叫维他命 A， 那个叫做维他命 E。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雅各，这个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你读的雅各书的时候，你觉得这本书实在是很可爱。我特别喜欢读它。我读它的时候，你觉得你非常的亲切，你觉得好像这个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这样，你这个读的时候都应该觉得非常非常亲切。但这是不是犹太的东西？不是。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的，你看见在这里他特别给我们看见说，你详细观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这不是捆绑人的。所以虽然他讲律法，现在不是讲旧约的，现在给我们看你们听到乃是只说新约的话来说。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虽然他用旧约的律法来形容他，但是很清楚，你给我们看见雅各在真理上有没有难处？一点难处也没有。所以呢，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就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雅各书。好了，现在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呢，到底是能和这个五旧约里面的五个这智慧书是哪一个遥遥相对啊？到底是哪一本书呢，能够把希伯来书呢把我们提起来？我盼望弟兄姊妹啊，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当你读整本的这个圣经的时候，你要发现呢，希伯来书是一本最特别最特别的书。这个希伯来书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如果你要读预表的话，要读预表学的话啊，那么最清楚最清楚的就是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引了很多很多旧约的话。那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旧约里面的人物和旧约里面的安息日、旧约里面的礼仪，通通是影子，律法也是影子。新约呢是实体已经来到了，那么连旧约那个帐幕，地上那个帐幕啊，都是根据什么？天上那个帐幕来造的。所以天上的那个帐幕才是真的，地上那个帐幕乃是影子。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发现呢，希伯来书里面有几个字很重要很重要。第一个字就是更美，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又更美更美。那为什么呢？因为很清楚啊，这里面你如果仔细读的话啊，这里面这个给我们看见更美的事，比天使更美，更美的盼望，更美的约，更美的应许，更美的祭， 更美的产业，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复活等等等等。你说还有呢，这个亚伯的血呢比亚伯的血更美。那为什么更美？那更美是有比较的。不止你读到希伯来书，神这个主耶稣比天使更美，不只是比摩西更美，不只是比马以及喜德更美。你知道旧约啊有三个，如果讲到这个受膏的话是什么呢？是先知，还有呢祭司，还有呢君王，是怎么样三个受膏的。那这个是受膏者。那么摩西呢是代表先知，亚伦呢代表祭司，麦基喜德呢是代表君王。所以你看见吗？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比这些都更美。那不光如此，等到讲完这些人物更美以后，然后就讲到所有旧约的祭物比他更美，比律法更美。那么我们要问，到底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和保罗所讲的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同？那么如果你仔细来看这个如果你仔细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话，你就特别看到里面一些这个相对的，你可以看出来。我想这个相对的我们不去说它，我想刚才已经说过了啊，就是说拿主耶稣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的话，你就可以找到有好多对是相对的。那么我想我大概说一下，那比方我举个例子好了哈，比方说那拿儿子和这个天使相对，这第一章第二章，到第三章呢拿儿子和摩西相对，然后呢到了第三章到第四章呢是拿神所给的安息和迦南的安息相对，然后呢基督与亚伦相对，这第四章，然后呢讲到这个婴孩跟成人相对，这是第六章第五章末了，然后呢讲到那些被盗的与忠心的相对，这是第六章，然后你读的第七章呢是麦基喜德和亚伦的祭司相对，就是这个麦基喜德和亚伦的这个相对。那么还有呢到了第八章呢新约跟旧约相对，然后呢到了下面呢是律法跟基督所献上的祭相对，到第十章呢是讲到这个律法之下的审判，还有呢这个和福音相对，那么到了第十一章呢信心和眼见相对，到了十二章呢是什么？是这个儿子和这个圣经那个怎么说，和非婚生子相对啊，所以这个像这种。那么还有呢，比方说这个还有呢就是到了十二节的时候是属地的跟属天相对，那么到了十三章呢是新的祭坛跟老的祭坛相对。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发现说圣灵呢特别借着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有更美的。那不止如此，它还有一个字很重要，就是永远永远永远永远的祭。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的话，你记得这里讲到永远的这个第六节第九节第五章第九节永远的救恩，那么第六章第二节永远的审判，第九章第十二节是永远的救赎，那么第九节九章十四节永远的灵，那么然后呢第九章十五节永远的产业，然后呢第十三章二十节是永远的约。那不止如此，那么圣经里面讲永永远远永永远远一共讲了十二次。所以从这里你看见吗，这个希伯来书是给我们看见一些永远的东西。那为什么希伯来书这样讲？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地方啊把它稍微这个注意一下的话，那么你的的确确看见呢这里是可以说是遥遥相对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一样。那现在啊我们稍微给弟兄姊妹看一下，到底这个保罗啊跟这个保罗跟 这个希伯来书到底有些什么不同。那保罗呢是明明讲恩典跟律法啊，明明讲到这个什么是恩典，什么是律法，恩典跟律法是完完全全遥遥相对，就是说今天旧约的牛和羊不能够解决，那么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因着行律法成义，所以律法是在那里，旧约的律法可以说是完全是无助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看这个保罗讲到这个新旧约这个不同的地方的时候，那么他很明显的就是给我们看见这许许多多的不同。那么我举个例子吧，他给我们看见的不同什么，给我们看见不同一个是代表律法，一个代表恩典，所以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一个是福音，一个是律法。那不止如此，在下面的你看见给我们看罪和怜悯，给我们看见行为和信心，那么给我们看见那个死不能避免的死和永生，所以这是保罗呢一直给我们看见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希伯来书，你看见这个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有一点不一样，有一点不同。那个不同在哪里呢？我稍微指给弟兄姊妹看一下。比方说，你读到第八章第五节的时候，看第八章第五节，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他说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的指示你的样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原来呢这个地上的事乃是天上事的影像，是个影子就是了，所以这里讲的影像。然后呢你读到第九章第九节，那么那里讲什么呢？第九章第九节说，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以这里讲的表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又是一个影子。然后呢，如果你再读第九章二十四节，那么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那么人手所造的圣所就是今天犹太人看得见的，他说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那么主耶稣乃是进了天堂，天堂才是实体。今天你在地上所有看见那个圣所呢，不过是个影像，所以这是很清楚的。然后呢，十二章第二十七节，这再一次说，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啊，那么我想，那么然后呢？这个后面讲到真帐幕，然后也讲到什么？讲到那个有树有根基的城，还有呢属天的耶路撒冷。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希伯来书的话，你发现希伯来书所说的跟保罗所说的有一点的不同。保罗呢是很明显的告诉你说，过去的旧约的犹太教乃是什么呢？乃是个破裂的池子，是不能喝的。那不止如此，也像什么呢？也像现在我们的主呢把那个锁链已经把它断开了，所以是个断开的锁链，那是说整个旧约来说的。但是呢希伯来书是告诉我们什么？希伯来书乃是给我们看整个的旧约，无论是人事物，包括摩西，包括这个天使，那包括亚伦，然后包括所有的祭物，牛啊羊啊，所有旧约的一些圣所等等。那么从希伯来书的作者，那不是破裂的池子，也不是像我们刚才说是断开的锁链，不是。在希伯来的眼光中看，这一切都是影子。太阳一出来，公义的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影子就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什么？这是整本希伯来书。那么什么叫做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弟兄姊妹这一点也要记得，什么叫做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呢？不光是你脱离了那个断开的锁链，不光是你不再喝那个不用没有用的池子，你我眼睛要看见，我们今天一定要从所有属地的进到属天的，因为所有属地的通通是影子， 所有属天的才是那个时机。所以这个长进是从哪里？是从地上长到天上，是从影子长到实际。所以整本的希伯来书是讲进步，怎么进步的？弟兄姊妹，和保罗给我们看这个长进有一点点的不同。换一句话说，所有这些东西都过去，所有能震动的通通要过去。那么今天主所给我们的国是不能震动的国。为什么？因为太阳一出来，你知道太阳一出来要震动的，所有的影子通通要消散。感谢主，今天我们所住的国呢是不能够震动的国。所以这什么呢？这是整个希伯来书的特点。我再说弟兄姊妹，前面第十章以前给你看见更美更美更美，到了最后给我们看见到底那个成长长大的生活，什么生活呢？就是信望爱的生活。所以十一章讲信，十二章讲望，然后呢十三章讲爱。那么这个什么？这个就是整本的希伯来书。那么这一本的希伯来书弟兄姊妹，现在你闭起眼睛想一想，这一本书呢就相当于旧约的传道书。什么是传道书呢？传道书是什么？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如捉影如蒲松，这些都是影子，这些都是影子。但是感谢主，整本的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更美的实体。所以你读到传道书的时候，你读来读去就觉得很虚空，但是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你知道有一段的话非常的安慰我们。这个今天早晨我传福音的时候还特别引这一段的话。那这个许多时候啊，传道书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原因在哪里，不明白就是我们忘记的，所有在日光之下的都是影子。这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么只有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个就不是虚空的虚空，那就是歌中的歌。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你要解释旧约里面的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个传道书的话，那最好的一本解释什么？就是希伯来书。为什么？那么这个可以说把那本书反面的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否则的话呢，你读到那本书好像没有结果。我问题是什么？你读到传道书，我觉得最安慰我的一句就是神把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那是最宝贝的一句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你如果根据这个什么你如果真的读完传道书，传道书是所罗门写的，那么他可以说享尽所有的荣华富贵，然后他告诉你这也是虚空。他说我的眼睛啊，凡是没有一样东西我可以禁止我眼睛，所有享受我都享受，哪里知道这也是虚空。为什么？因为在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地上所有的不过是影子的时候，你要看见希伯来书才是我们的爱。为什么我们今天长不大呢？我们一直抓住地上的东西，这些东西把它当作宝贝。那保罗告诉你这是破裂的石子，保罗告诉你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断链断开的锁链。但是是需要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告诉你，圣灵需要借着希伯来书来告诉你说，这些你抓住这些东西，你不过抓住影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能断开？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抓住那个实体？那个就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然后呢，你读彼得的书，是彼得的前后书。我想彼得的前后书是很容易很容易读。你如果把彼得的前后书读过了以后，你可以得到两个很重要的思想。这个彼得的前后书呢，乃是给我们看见为主受苦还有怎样受神的管教。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的彼得前后书就是给我们看基督徒为什么要受苦，为什么要经过那么多的苦难。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彼得写前后书的时候，刚好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是逼迫快要来的大暴风雨的前夕。 所以彼得写这些信的时候是要安慰他们。所以你记不记得彼得对他们怎么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因为那个时候逼迫来了，刚好是尼禄王，你记得吗？尼禄王他忽然间不知道哪一天神经哪一天经不对了，那么他就觉得需要写一首诗，但这首诗呢需要有灵感。那么写诗最好的灵感就是眼中要有眼泪，那没有眼泪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就劝人呢，就叫人呢把罗马城烧了。那么烧的时候他自己就跑到那个天台上面，一面看那个城烧，一面他哭整个的罗马，所以他眼泪就来了，他就写了诗。等到他醒过来以后，他发现他闯了个大祸，因为什么？他没有道理的把罗马城烧了。所以怨声载道的时候，那你总要找到一般人做代替代罪的羔羊。结果找到谁呢？找到基督徒。所以从64年